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Z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yun Tagarane Wanzan Ganda Zabizan Zamarimand Chichahum Toto Ganava Tietra Zayun Nazu Chiyan Dens Z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icha Tutu Zachan Marimand Zatinga Nyurke Chinyi Ch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itra Sumi Tata Asani Tani Chacha Chatauk
诸法等心本即法，即种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作用，请把其心如果工作掌握。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啊，辅导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这个第二堂内容当中呢，实际上是强调了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强调了一个集体学习的这个必要性。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就最好呢是有集体学习的机会，那应该是个好好的珍惜，因为集体学习呢必定有一种这个它的这个必要性才这样安排的。方面呢，我们讲如果集体学习的话，更加容易的让这个学习圆满。那么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学呢，就一方面觉得很自由一点，一方面觉得没什么压力吧。但是呢，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学，对于那种非常高度自觉的人来讲，可能是比较还是。 可以圆满，但是呢，一般人来讲，如果没有这么高度的自觉性的话，在中间遇到一点点的这些委员的时候啊，遇到一点事情的时候，就非常可能啊中断这个学习。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如果在大家在一起呢，互相有一种帮助，互相有一种加持力嘛，就像这样的话，就说如果大家集中一起学习的话，就说是这个学习的这个热情呢，也会比较高，比较圆满。然后呢，通过这个集体的力量。 也更加容易让自己的学习圆满。还有呢，就是说是如果自己一个人学习呢，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有这些相互探讨的这样一种这个机会。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互相接触、互相探讨啊，它就有一种对自己的这个智慧的增长。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呢，啊，觉得这个问题我理解的比较正确，但是呢，和别人一交往的时候，一探讨的时候呢，别人从他的角度把他的观点也说出来。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可能还不圆满，或者有点偏，或者就是说，就是说是哪个方面有欠缺啊，慢慢就会就说是找出这个差距。所以说呢，大家一起学习呢，相互探讨，它就可以增长自己的智慧，能够就开发自己的这样一种打开自己的思路，像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呢，就是讲到了，如果能够增长智慧，能够实际上也能够提起自己对学习的进一步的兴趣。 能够让自己保持在一种法喜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是，如果自己一个人学习的话，这个很难真实圆满的做到。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是就是一起集体学习的话，它可以让我们互相通过探讨啊等等的方式增长智慧、增长兴趣，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这样一种必要性。还有呢，就是说在集体学习过程当中呢，和其他的道友在一起，也可以一方面学习这个教义，一方面也可以实践。 自己的某种这个菩萨的行为，比如说呢，在这个一起学习的时候呢，也更加容易找到这些，就是说有布施的机会啊，或者就是说有怎么样守持这个戒律啊，就是菩萨戒也好，或者说是如果有的时候呢，因为凡夫人在一起稍微有点冲突的时候呢，他可以实践一点这些这个安忍啊等等。所以说一方面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可以也有就是说对于我们如行当中的这个教义实践的机会等等等等。 实际上，这个里面还有很多这些殊胜的必要性。因此呢，上次要强调，就是说是大家一起集体学习呢，实际上除了这些以上的这些必要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必要性。所以我们在一边学习的时候，一边都可以体会。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要这个主要在一起学习的珍惜这个时间。 该听光盘的时候就好好听，然后该讨论的时候呢，主要是把自己的这些这样话题呢放在这个佛法的讨论上面。因为在这个上面如果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啊，大家聚在一起聊一些世间的无关的话题啊，这方面就浪费了所有人时间。所以说这个是不必要的。所以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方面呢主要是在这个佛法上面有什么是观点啊，有什么样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自己不要预设，哎呀我这个问题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然后就是我们在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啊，如果有了这个某种发现，内心当中有某种观点的这个产生，我就首先不要预设我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然后呢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把这个观点提出来，和大家一起去碰撞，一起去这样一种探讨，看一看别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在这个探讨的过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逐渐逐渐可以让自己的智慧升起来，然后在和别人探讨过程当中呢，自己也能够学会从各式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问题，想这个对我们增长这个智慧，对我们理解这个法义非常有必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会发现不单单从这个方面可以解释这个意义，从其他很多地方都可以解释这个意义。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智慧，真正的智慧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法义的全方位的了解，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的作用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认知。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这对初学者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不能够离开这样一种上师啊、善友和这个正法的这样一种摄持。因为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非常习惯于这个轮回的模式，因此说呢，如果说是不依止上师啊，不依止这个正道的话，我们很非常容易就是说再重新的回到这样一种老路上去，或者说我们在学法最初学法的时候根本可能还没有脱离以前的思维的模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长期的去依止上师听法的话，就是说是很容易让自己学法听法等等的这样意乐逐渐逐渐消失掉，这个方面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经常性的去听法，因为在听法的时候呢，可以在光盘上面看到这个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也可以听到上师的教言，这方面呢也算是一种亲近上师的方法嘛。因为呢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科技的一些东西呢，它一般来讲都是一种物质。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一直一个录音机啊，就是我们听录音机里面的这个声音，或者我们看电视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画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像都是无情，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学习入行论等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光盘的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上师是对这个方式呢予以了加持的，上师的话在这个方面是有某种这样一种非常深深的意义。所以说绝对不同于一般的在这个电视上面看这些画面，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无情，我一直他会不会得到这样一种传承呢，得不得到法益啊，是不是真的一直上师，实际上就是说上师波切在通过这个光盘授课的时候呢，经常引用法王瑞宝，以前呢他也是在这个就在香港嘛哪个地方就看到一个敦珠法王的一个金刚砂的灌顶的一个光盘，然后法王和其他的这个随从呢也是一起在这样一种电视面前通过光盘的方式就说是这个得灌顶，最后法王说得到了灌顶，有这样一种这个先例。所以说像当然一般的人对这个问题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像如果是有修行境界的菩萨或者说是证悟者呢，像这样的话就完全可以。而且上次我们就是说在很多地方上次是开许说如果在光盘面前听法的话完全可以得到传承。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是在光盘上面就是说是这个看上师的影像啊，或者听上师的教言呢，这个和亲近上师也是这个意义上是一样的，它的功效上面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电视上面的这个影像而已，它不是真正的上师。从某些角度来讲呢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如果从具有证悟的上师的特殊功德事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完全可以。因为如果说具有证悟的话，它是就是说可以让虚空发音啊，可以让墙壁发音啊，可以让其他发音，像这样都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就说是对上师有信心的话，这个也是一种亲近上师的方法。所以说在这样一种电视面前听闻正法，实际上呢也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应该在上师法座下面听法一模一样，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态度，我们才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恭敬的态度得到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益。因为佛法它是从恭敬当中获得的，有一份恭敬得一份加持就没有恭敬呢就不得加持。所以有些方面呢我们经常通过这个方式来亲近上师善知识，看看上师对我们有什么教言，看看上师对我们有什么样修行方面有哪方面的这样一种指导。 就经常性的亲近上师，一直上师的话，才可以有力有效的来改变我们内心当中的种种的这些非礼作义，改变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合理的想法。所以这个方面亲近上师，得到上师的加持，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讲我们经常和道友在一起，和善友在一起呢，也是很关键的。因为自己一个人修行的话，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不太能够真正的安住在如理的行为当中。比如说，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听法，像在自己躺着啊、靠着啊，自己走来走去做很多事情，没有人监督啊，自己就比较容易散乱。但是呢，如果和道友在一起的话，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啊，你一个人做的非常的不如法，自己也不好意思。所以说，这个通过在道友一起的这种压力呢，也能够让自己在听法的过程当中保持那种啊，就是说如理如法的行为。这个方面也是很好，而且呢，道友在一起的时候呢，相互提携，相互帮助，纠正这样的不好的见解，然后呢，就一起做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呢，和这些道友乃至于菩提果之间，一直要做这个道友互相帮助，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关键。所以说呢，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一个是殊胜的上师善知识，一个是善友，而是在很多经论当中是再再提到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一个不要就说是远离上师善知识的教言，一方面呢就说是不要远离一起修法的同性道友啊。如果我们就说不和这些修法的道友在一起，经常的和一般的这个不学佛法的人经常性的交往，经常性的交往呢，我们的这个言行，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直接间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主动被动的方式，都容易受这些人的影响。所以如果影响到我们的心，不再想要，不再有兴趣学法，或者说是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不再去做那种曲折因果的事情，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一个很大损失。所以要经常一段新的一直上师，经常性的一直道友，还有一个就是经常性的闻法。如果我们不闻法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态是否正确。经常性的闻法虽然一下子不一定能够马上得到这些很就是说是很大的这样转变呢，或一下子获得这些神通神变呢，但是如果经常性的闻法的话，这些法义逐渐逐渐就会深入到我们的内心最深处。如果只是听一两次开示啊，如果只是学一两次，它不一定啊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是如果经常性的听法的话，听多了之后，某些观念就会深扎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去。比如我们在上师座下听法的时候呢，上师讲的最多的是什么？上师讲的最多的就是利他心啊，利他的行为，上次讲的最多就是菩提心。所以说呢，在这个上次坐下听法的，不管是佛学院道友也好，还是就外面的这些网络上学习的道友也好，或者就在观盘上面听法的道友也好，听了很多之后呢，大家不管能不能做到，反正都知道这个利他心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说菩提心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经常听法的一个自然而然能够产生的一个效果。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加进一步的去观察、去思维啊、去串习啊，对自己的内心的改变也会更加大。所以说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些经常亲近善友，经常亲近上师，经常听闻正法，主要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自己的心和法逐渐逐渐就能够相应。现在呢状态是什么呢？现在状态就是心是心，法是法。我们的心呢还是就是说轮回的这种心，我们的心呢还是自私自利很强的心，我们的心呢还是单着于这些妙欲的心。而法呢，法是清净的，法是离欲的，法呢像这样的话是非常就是说圆满善妙的这样的自信。但是呢这二者之间现在是有距离的，现在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现在法是法。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经常性的通过闻法，和道友相处，和经常性的亲近上师的方式，让这个正法逐渐接近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逐渐的和法相应，最后呢我们的心就变成了法。只要我们一起心动念就是法啊，像这样我们最后要达到这样一种比较圆满的目标。所以说如果我们达到这样一种我们的心变成法的这个状态，比如说呢我们通过串习菩提心，逐渐的就是说以菩提心的方式逐渐逐渐串修，本来来讲的话菩提心是菩提心，它就法是法，我们的内心是我们的内心，是自私自利的心。但是呢经常性的观修慈心啊，经常性的观修悲心啊，经常性的观修利他心，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心通过这样不断的观修的方式，逐渐的和这样一种法进行融合，进行相融，最后呢就是说修到一定量的时候啊，这个法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变成了菩提心的状态，就彻底把我内心当中自己的心完全灭掉，然后我自己的心就变成了菩提心的本体，就变成了菩提心的状态。所以说只要一起心就是菩提心啊，只要一动念就是菩提心啊，要达到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再能够串习空性呢， 我对于空性的这样一种无自性啊，对于空性的实相，再在一起串习，串习完之后呢，这个空性的意义啊，就是说在我内心当中成和我的本体成为无二。我现证空性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的心就完全变成了空性，或者变成了智慧的这样一种心态了。所以说我们最后来讲的话，就是要达到这样一种这个目标。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必须要去寻找，必须要去创造那种因缘。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因缘，很多因缘当中呢，亲近上师善友，经常听闻修行正法，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能够逐渐和法相应的这样一种这个最直接的最迅捷的一个通道。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就说是这个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应该呢就说经常性的以止上师和这样一种殊胜的教研，通过这样教研来改变自己的心，主要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串修，然后呢让自己的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法的状态和法相应，这个就叫做心入于法，或者法入于心，或者是说自己的心呢和法相应的这样一种自信这样状态，这方面也是相当重要。所以说呢，上师教导我们呢，在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不要离开啊，上师善友，不要离开听闻正法，不要离开啊串习正法，这个方面呢，对我们修行呢是一个很大的保证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不管是出家人也好，还是在家人也好，就是说很长的时间来学习，很长时间的一直上师，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从这方面知道呢，学习佛法它应该是一种长期的一种串习。不要以为呢，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就像学习世间的某种技巧一样，学习世间的某种法术一样，学了一两个月之后呢，马上要啊起到个明显的效果，就像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的气功盛行呢，气功盛行呢，哦，就一练之后马上有气感啊，马上就能够得到什么样一种感应，所以说他就觉得哦，这个很灵验，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有这样一种期待。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得到的这些一点感应呢，就说是这个对某些人来讲呢，也许对修法有某种促进，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过度于追求外在的这个所谓明显效果，过度于追求那种这个感受啊、感应啊等等，有些时候不注意的话，这些会变成自己入歧途的因，因为在这个出现之后呢，自己就再不可能老老实实的去圆这样法义去修行了，自己会更加的去追求了一些外表的形象的花花绿绿的这些东西，对于真正的内心的实相呢，它就会有一种障碍。所以说为什么佛法就说是上师在讲的时候啊，或者说很多大德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得到神通啊，得到这些感应啊，虽然在佛法当中有是有，但是对这个不是特别的重视，最重视呢是这样对实相的了知，对自己的自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断除自我啊，人我空性，法无空性，利他心的方面非常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根本。如果我们把根本抓住之后呢，就说是如果一旦的这样修行到了量，内心当中如果升起了菩提心，或者说升起了空性的证悟，神通啊、神变这些是附带获得的，抓住了根本，它的资分的东西就获得。但是我们抓住了资分，根本的东西是无法获得的。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过早的把这样一种时间精力投到外在的形象上面，投到这样一种神通上面，我们就没有兴趣再去发展根本的实相，发展菩提心、利他心了。所以说最后你即便得到了神通神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走入了歧途，像这样的话是不可能说我得到了神变的缘故我就附带得到了菩提心，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得到了菩提心啊，得到了这个空性证悟的话，你附带可以获得神通，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能搞颠倒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学习佛法它应该一个长期串习的决心，我们应该把这个学习佛法的目标定得长远一点。在就是说是佛法当中显宗当中说学习佛法成佛三个无数劫啊，三个无数劫开始就积累资粮，他就说是实际上为什么定这么长时间呢，他就是要让我们就是说打破那种短时间就要见效的那种啊，那种这个妄执，这方面它又有它的必要。虽然我们就说以前的分析的时候，真正来讲是不需要，真正是不需要三个无数劫就可以成佛的。但是我们在有定目标的时候呢，时间要长，因为时间越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更有这样一种去面对打击的这样一种心态，才有更多的时间去转变内心。如果我们把时间定得很急很急，我们是没有那种从容的心态去面对打击的。如果我们把时间定得很长，反正就是说比如说我发愿一生当中我就认真的修行，不管就是说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情况遇到好的状况也好，遇到不好的状况也好，我就一辈子要修行这个佛法。如果我们首先定了这个一辈子修学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长远的这样一种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两天遇到一个委员，那么会不会改变我们就长期修法的心态呢？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我已经定了很长远的目标了，已经定了很长远的目标，一两天的这样委员或者说短时间的委员障碍，那不会影响我们。所以说呢，我定了长远的目标了，短期当中得到一点点的这些受用，短期当中得到一点点这样一种这个念想，会不会执着呢？也不会执着。就好像我们就是说定了一个长期旅行的目标，哎，我要定了一个长期旅行的目标。那么定了一个长期旅行目标之后呢，我的目标是在几千公里之外的这样一种这个目的地，然后呢，我准备走路啊、骑车去，或者开车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定了这么长远目标，那么在路上遇到一些小风小雨，遇到一些这个障碍，我会不会因此就倒下去了？哎，不会，因为我有更圆满的目标的缘故。所以说，中间这些，这些就是说一点点的委员不能够阻止自己，或者是说我们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些好的人呢、遇到一些好的风景，我们会不会因此永远就是执着这个呢？也不会，因为我的目标是更远的目的地。所以说这个表示这个什么含义呢？表示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目标定了长远，时间定了长远，目标定了大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遇到一点委员，哎，我们也能够就说是这个更加不容易执着它。如果遇到一些小的受用呢，我们也不会执着它。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时间定得太短了，我们是没有这样一种时间余地去面对它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我们不要认为就学习这样法义应该在很短时间当中，一两个月当中应该有个明显效果。如果没有这个明显效果，就说法这个就说明这个佛法它是虚假的或者说说明这个上师是虚假的，或者我就认为我自己学习佛法没有什么效果，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是他以前我们就讲过这个问题嘛，这个这样一种问题就是这样的。如果是承办一个小的事情，他的因缘就少，他的要准备的因缘呢，他的时间又短，他的因缘就少。比如说我们只是自己一个人做一顿饭吃，自己一个人做顿饭这个事情就很小，所以说我们准备的东西呢，我们不需要去请很多人，所以说我准备的这些菜啊，这些米啊，这些水啊，也就很少。所以说我一个人吃饭嘛，我随随便便做一点就可以了，所以说时间也很短，这个是个小事情，他的因缘就少，他的时间就短。那么如果是做一个大事情呢，如果你要在事业当中筹划一个很大的公司，那筹划一个很大的公司呢，这个你就要考虑很多人的问题，所以这个筹办的过程相应于这样大的事情来讲，它筹办的过程就必须要长。你如果这个筹办这个事情的时间短了，考虑不周全，或者准备的因素不周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发生问题而夭折。所以说就你也知道，这个事情很大，所以我不能着急，有时候要筹划好几年呢。筹划好几年，这个方方面面的因缘时间也吻合了，他的这样一种因缘也成熟了，这个时候呢我再去成立再去做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到。所以说事情大了，他的时间要长，他的这样一种准备的因素就要多，这个是我们从世间的这个小事和大事之间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做个比喻。修行佛法它比这个还要重要，成就佛果，或者就是说成就菩萨果，或者就是说获得真悟空性的这样一境界，它是远远超胜一切世间法的一个最伟大的事情。说这么大一个事情，我们想要在一两个月当中马上要承办，我们说在很短时间当中承办，这也不可能，也不可能。所以说我们要承办这么大一个果的话，我们筹备的时间就必须要长，筹备的时间必须要长，而且我们就准备的因素要比较多。我们说我们要得到这些念想，要得到这样一种成果，我们内心当中的必要条件准备好没有？圆满殊胜的菩提心升起来没有？对空性的正见，就说是有没有产生这样一种对世间的八法不单着的这样一种出离心有没有升起来？即便是这些因素已经有了，但是呢，串习的时间够不够？串习的时间够不够？如果串习的时间不够，虽然你是已经有了空正见，但你串习的时间不够，它也是没办法达到它的果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发一个长期串习的这样一种心态，我们要从道理上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所以说如果我们从道理上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那么即便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因为我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像在那得到殊胜一些委员，有些人呢就智慧不圆满，他就觉得我没学佛法之前好像没有这些障碍，一学佛法之后又出现那个障碍，像这样有些事他就说是这个对这个问题没办法认知有的时候就觉得就说是这个佛法没有什么利益推迟学习佛法，这个情况也有。有些时候觉得我学了这么多长时间了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没什么明显感应，我学气功，修气功一两个星期都出现了这样气感呢，为什么就是说学了这么两个一两个月还没有就得到效果呢？实际上不应该这样去看问题。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承办的是这个了知这个实相。虽然了知实相从菩萨的眼光看起来它就是一些万法的本来的样子，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很复杂的缘故，再让我们回复很简单我们就做不到，所以必须要逐渐逐渐的通过修习去掉我们的这样一种最重大的执着、中等的执着、微细的执着，把这些就执着去掉之后呢，才能够显现它原始本来的状态。这个方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这样一种筹划、去准备、去酝酿啊、去串修之后呢，最后才能达到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或者中间学习佛法的时候，都要有这样一种观念。修学佛法它是个很大的事情，它不像世间的这些很多是个事情一样啊，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像刀砍在身上一砍的马上出血啊，这么快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么快的这个因果呢，有的时候倒不一定在学习佛法当中马上就会产生，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说有个长期的这个串习的心，即便是有中间遇到一点小快乐啊，遇到一点小麻烦、小委员，像这样自己也能够就是说从容的面对，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比较啊，平和的心态就是非常适合于修行的心态，啊，如果处在那种大喜大悲的状态当中，心不平静，心不平静的缘故呢，就很难以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处在那种学佛的法的这个正确的状态当中。所以学习佛法应该有一个比较从容的，比较平静的心态来学习佛法。就在这个心态当中呢，不受其余情绪的干扰嘛，也不受这个很大的快乐的情绪的干扰，也不受那种很痛苦的一种情绪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就佛法当中的这很多义理，在很平静的、很从容的心态当中，才容易去发现佛法当中的这个殊胜的义理。所以说，我们要了知，要长期修习佛法，应该让自己的心保持一种平静。那么，要保持平静的话，我们在这个时间上面不能够打算太短了。如果他打算太短的话，就是说不一定在这个我们预设的半年呢、两年过程当中，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状态。如果达不到，就怎么样。最好是不要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因为很多时候的这样想法都是一种过度的一种想法，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根性问题，没有考虑到自己无始以来带来了在我们相遇当中储存了多少多少不良的习气、负面的习气，我们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只是说佛法殊胜，然后就必须要在什么很短的时间当中一定要承办什么果。佛法确实很殊胜，但是我们要考虑呢，内心当中无始以来的这个负面的东西它也很多，它会对我们修习佛法成为障碍，所以说要慢慢清洗掉这些东西，它也需要时间的。因此说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长期的一种目标很重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方面呢还是应该努力的去就是说抽时间来串习这个法义。就是说上次在讲题当中呢，也是鼓励这个修行者呢，就是说是每天观修半个小时的菩提心。如果有时间的话早上观想。如果是没有时间的话，就是说在其他的方面的时间当中呢，也来抽时间来串习这个法义。因为这个法义如果能够专门的方面的串习的话，它的印象会很深。它的作用也会很强，就远远比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其他时候散乱的时候去想一想这个法义，这个力量就来的就说是这个不是非常的强烈。如果我们就说静下来什么事情都不管，就是静下来哪怕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静下来之后呢，专门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所修的法义上面，高度的专注，然后呢就专门去串习，突出的方式去串习，这个时候呢力量就会很大。所以要从这样一种串习的状态当中一旦出来之后，到了这样一种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这个力量还在，到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力量还在，所以他就会把这个坐上面的这样一种功能呢带到我们坐下，带到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你在坐上的时候串修慈悲心，这个慈悲心串修的很好很相应，在下坐的时候遇到其他人的时候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呢，这个慈悲心的力量它会发生持续性的作用，所以发生这个持续作用的时候呢，就会引导你的心就是通过慈悲的方式、慈悲的状态去和别人交往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别人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慈悲的力量，你自己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够安住在菩萨心。当然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半个小时的创新力量能保持多久也不好说，有些时候能保持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遇到其他的这种情况，自己没有专注在，没有就是说是碰到一些很强烈的情况的时候呢，也许几分钟就消失了。所以说我们就要长期的努力抽时间的串习这个法义，一方面要学，一方面多有抽时间的去观修，这个方面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会有一种理论上或者实践上面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呢就上次在讲解当中也讲到了这些文法的规律，那文法的规律呢是很重要的正为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听闻佛法嘛，世间上面也是一样的，世间上呢你做什么事情它都有规矩的 啊，就哪个地方哪个民族它有它的规矩，然后其他的这些哪个单位它有它的规矩。所以说我们要去办事情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也应该首先打听一下，哎，你的流程是什么，你的规矩是什么，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的。然后呢，就是说是遮止的方面我不去做，哎，鼓励的方面我去做，或者开许的方面我去做，这个事件当中都有这样一种规律的。所以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种闻法的规律，在闻法的时候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心态是什么，行为是什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必须要了知。而且了知完之后呢，每一次都尽量的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听闻佛法。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听闻佛法，那么所听闻的佛法呢，它才是比较啊，它是比较就是说是合理合法的。然后通过听闻佛法才能够得到闻法的功德。因为就是说听闻佛法它本身就是一个能够累积巨大资粮的一种方法。像这样的法就以前的话就是说是佛陀也是对阿难尊者这样讲。那么在世间当中功德很大的一个，有些方面是最大，有的时候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一个人讲法一个人闻法，一个人讲法一个人闻法，这个就是在所有功德当中最大的功德。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功这个闻法的功德本来就很大。所以说呢，我们能够在上师在讲法的时候，在光盘里面讲法的时候呢，认认真真的去听法，通过如理如法的心态去听法，这个方面本身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功德。如果我们相信因果，如果我们诚信因果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听法它本身它就说这利益是非常大，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为了得到这样一种很巨大的功德的缘故呢，我们必须要合理的听法，没有说就是说通过非法的方式的听法能够得到功德，而是通过如理的方式的听法能够得到很大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呢，也必须要知道这个闻法的很多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呢，我们分为两种，就是说在闻法的时候它的规矩是什么啊，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正确的方式的听法，分两种，一个是他的发心，一个是行为。首先是发心，就是我们听法的时候应该发怎样的心。首先第一个必须要断除恶心，断除不好的心态就是说像在那会听法，有的时候是为了害别人，像在那会去听法，或者说在听法过程当中经常产生这些强烈的烦恼，或者说是为了害别人听法，或者为了自己超胜一切，我听完法之后我就知道很多了，知道很多呢，我就去羞辱某人，或者说我就去在其他地方去炫耀自己啊，这些都是属于恶心啊，这些心态要断掉的。反正就是说这些有和烦恼就是说是相连的，伤害别人的，或者是和修法无关的这方面的恶心呢，都要断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第一个断恶心，第二个呢发善心。那么善心分成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说为自己求安乐的心，这个是善心为了得到后世的快乐，为了得到后世的安乐，这方面是一种善心。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心能不能发呢，实际上呢就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三四道的说法嘛，在广论当中三四道的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讲下士道，实际上呢就为了后世得到快乐呢，它也是一种相合于下士道的一种修法相合于下士道的一种修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种发心呢就是说不是说不行，因为就是说所有的众生的各种各样根基，有些的根基呢就是发不起解脱的心，他只是想要在轮回当中获得一个这样一种善趣的果位就足够了，获得一种安乐就够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金砖论当中讲，针对这些众生佛菩萨都没办法，所以也只有暂时随顺他的心愿，给他传一些十善道传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其余的善心人天成的修法也这样，只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能不能发呢，这个某一类众生他实在生不起其他的善心的基础上这个方面还是可以发，因为必定属于善心嘛。他发了这个善心之后，为了自己能够得到升天呢，能够得到大富大贵，像这样的话他就开始以这样的心态来寻求善法，来修行善法。说这个方面是善心当中的第二类最下等的，为了就后世的安乐，或者今生的安乐，后世的安乐，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听闻佛法，以这样的心态的听闻佛法，属于下士道的这样一种心态。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为了自己解脱对于整个轮回当中今生当中的快乐也好，或对于后世的快乐也好，没兴趣因为我们在学经有书的时候就知道，不管转生在哪个地方都是痛苦的事情，只有解脱才能够彻底的远离一切痛苦。所以这一类人呢，他就说是发了解脱的心，但是他发解脱心的时候呢，并没有兼顾其余的一些众生，他主要是自己，因为自己对轮回非常的厌恶对轮回非常的恐怖，他就想尽快越快越好，像这样的话从轮回当中一定要获得解脱，这个是在三四道当中的中士道。 为了自己解脱呢而发起这样一种这个自己要解脱的心，为了自己解脱就听法啊，因为要解脱你必须要知道解脱的方法是什么，你修什么法才能解脱，所以他为了自己解脱就听闻能够让自己解脱的法要啊，这个方面就听法，以这种心态就听法，像在或者以这个心态就修法，这方面就叫做中士道修法，为自求解脱而修法，这是中士道，比下面那个呢就是说下士道的修法呢要好，但是呢比上士道的修法要劣，这是属于中等的一种善心。然后第三种是上等的善心，上等的善心呢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然后他就知道呢他是在这样一种这个求解脱的基础上，因为他知道哦，这个解脱呢他可以完全可以离开一些痛苦，完全离开轮回，但是呢自己一个人求解脱没有意义没有意思，因为轮回当中的这么多众生还在漂浮，还有根本不了解解脱之道，所以说呢具有大心的种性的菩萨呢他就发起了这个利他心，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就听法啊，这个方面就是属于相合于上士道，相合于上士道，相合于利他的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呢就是说以这样的心态就听闻正法，这方面就是叫做这个通过利他心啊，通过菩提心的方式去听闻正法。三种当中呢我们说鼓励的是第三种，第三种的心态呢它是利他，所以每次呢我们应该以利他心，当然了这个里面的这个求解脱的心它已经圆满的设在了利他的状态当中，利他的这样一种心当中了啊，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自己按照次序来讲，首先要了知整个轮回的痛苦，首先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轮回当中待，首先我们自己在轮回当中它都是一切痛苦的自性，我们自己把这个问题了知得很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对其他漂流在轮回当中的众生切实的产生一种愿他们解脱的心态，如果自己都不想解脱我们怎么说，哎，我自己都不想解脱我愿众生解脱，这个就这个心就很假了，这个心就不真实，说当我们真正的理解到轮回的痛苦的时候呢，哎呦，这个轮回这么痛苦，我要解脱，然后其他众生呢也需要解脱，只有在对于轮回的痛苦非常深的认知，有一个很深的出离心的基础上，再去发起利他心，这就很真实的。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三种当中呢选择这个第三种利他心，所以我每次闻法的时候呢上师都会说，哎，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要发起菩提心，就是我这次发心不是为了自己解脱，也不是为了后世的安乐，我这次的闻法我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有了这样一种心做基础，有这个利他心做种子，逐渐逐渐的这样一种种子它就会生根，它就会发芽，它就会生长，它就会开花，就会结果，所以像这样讲的是诸佛菩萨最后的完全的这个利他的功德，诸佛菩萨的相应当中圆满智慧就是从最初的这个利他心开始引发的，佛菩萨的一种参天大树的一种那种功德，它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小小种子，这个小小种子是什么，就最初的时候为了利他发起菩提心，现在呢我们也是为了利他发起菩提心，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种子，不要看它小不要看它力量弱，但是的的确确后来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功德，后来的一种无与伦比的佛陀的功德，都是从这个看似微小的看似非常细的非常微不足道的这个利他心，从这个地方开始逐渐逐渐开始扩展，开始就是说是圆满的。所以说最初的时候我们也不管怎么样，刚开始的时候也许还没有办法真正的产生那种很圆满的不造作的不虚伪的利他心，但是呢最初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一念心态，我们会以这个为基础逐渐逐渐的去发展它，去圆满它，所以后面呢后来的修法我们也可以逐渐逐渐的变成真实，但最初的这一念这个利他心一定还是要发的，所以我们要听法之前呢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发起菩提心，不管怎么样就是说造作的方式也要让它发起来，也要发这种心，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就是发心我们应该以利他心，那么下面讲行为，就听法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行为呢，行为的时候也分了 三大类，第二类呢是断除三种过失，听法的时候断除三种过失，第一种过失呢是什么呢，耳朵不听犹如负气之过，就是我们虽然坐在听法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上次在这样一种这个电视里面正在给我们讲法正在我们正在就是说听法，但是呢我一方面我正在好像人是坐在这个行列当中，但是我的耳朵没有听没有专注这个所闻的法义，这方面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因为就是我们要听得懂，我们要知道这个所讲的内容是什么，要升起这个闻慧，你必须要能够收听到如果收听到之后才能去辨别所听的是什么，最初的时候耳朵都没有听有的时候就是讲自己胡思乱想的时候耳朵都没有听，好像就是说虽然有声音但是没知道在讲什么， 这方面就是讲的话，最初都没有听进去，你怎么去思维它呢？怎么样去修行它呢？这个是最初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方面的比喻呢，就叫负气之过，就好像这个气这个茶杯，把这个茶杯倒过来，让它这个茶杯口向下，然后我们去倒水，在杯底去倒水，能不能倒进去？根本倒不进去。所以说我们耳朵不听法，就好像在一个附注的，就是往下口往下的这样一种容器当中倒水一样，一点都倒不进去。所以这个是第一过失，必须要断除。我们要听的时候呢，我们耳朵要认认真真听，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心不耻呢，犹如漏气之过，就是耳朵是听是听的，但是没有去记，没有去记到底讲了什么，所以一边在听，一边也在忘，一边在听，一边在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讲，我们听的时候呢，要专注，专注的是要去记忆，要去忆词。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心不去忆词，就犹如漏气之过。也是用这个茶杯做比喻，前面是负气，就把这个口趴在桌子上，让它就说是我们倒不进去。第二个比喻呢，就是个茶杯漏了，它虽然口向上，虽然口在向，但里面它这个底部呢有这个裂痕或有窟窿眼，像这样的讲的是你倒一边下面就是漏，永远装不满，就像这样的。所以说它虽然就比前面来讲，前面是根本没有听，这个方面是听了，口向上的。但是他这个茶杯口向上，但是他在漏，这个也是，就是说是有厌听闻的功德，但是呢，就是说是没办法抑制住他的法意，没有抑制住法意，要串习也很困难。第三类过失呢，就是杂烦恼，杂烦恼犹如，就是说是有毒的过失，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也听了，也记了，但是内心当中有某种烦恼，就像前面所讲的，发了恶心了，杂了很多烦恼了，所以说你内心当中杂了很多烦恼，所听的这些法意都被你的烦恼所染污。没办法变成一个清净的文慧。这个打比喻是什么呢？也是用这个杯子打比喻，杯子口也在向上，然后呢也没有漏，但是呢里面有毒药，里面有毒，涂了一层毒或者残留了毒，然后你这个一些水倒进去之后呢，因为和这个毒混在一起，这个整个水就变成了有毒的水了，就没办法喝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杯子和这样一种听法的时候呢，前面讲耳朵也在听，心也在记，但是内心当中有烦恼的缘故，内心当中相续当中被这个烦恼所染污，就让我们所听的这个法意呢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杂染的，没办法变成一个清净的法。所以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这个三种过失也像这样的话必须要断。那么第二大类呢，是属于六种过失，或者叫有些地方叫六垢，六种垢染啊，六种过失，六种过垢。那么就这个要断的，第一个呢是傲慢心。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应该对于上师，应该对于这个佛法产生恭敬心，有了恭敬心才能够得到法益，没有恭敬心得不到法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很傲慢啊，就觉得上师讲的一般，或者这个法益很简单啊，就是不用讲我也能懂，或者说这个上师有很多很多过失，自己好像超胜的殊胜的上师，像这样的话就产生这个傲慢心。如果有这个傲慢心，那是没有办法得到殊胜功德的啊。像这样的话就讲的第一个要断掉的过失是傲慢。那么第二个要断除的过失呢，是属于那种这个无信啊，没有信心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上师也没有信心，对于法义也没有信心，这方面呢也必须要必须要断除，必须要断除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就听法的时候呢，一方面要恭敬，一方面要产生信心，对于上师呢也有一种信心，对于法义呢也有一种信心，相信呢上师是我们的引导者，是我们的护主，一直上师能够得到逐渐逐渐从轮回当中得到接引，牵引我们逐渐逐渐处理轮回。对法义呢，就是讲我如果实践那个法义，一定能够就是说是帮助我清净掉内心当中的这些染污，对于上师啊，对于正法，还要对于自己能够修行成功，都要有一种信心。那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也没办法驱逐佛法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佛法很甚深，唯信能入门啊。如果有信心呢，就可以进入佛法大海。那么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办法驱逐佛法大海。清友书当中呢，对于这个信啊，圣的器材当中的信材也是讲的很多。第三个呢，就是讲的没有希求心，就是说是这种心态，听法的心态，它不是非常的踊跃，它就是说一种很拖沓的一种感觉。对于这个听法嘛，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大家一起听了，听一下也可以，不听了也可以，它就是那种对这个法义本身呢，没有一种这个希求之心。那么如果没有希求之心，它就没有动力了。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闻的法义呢，它应该有一种希求心，对于听法本身应该有希求心，因为它能够 改变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屈服于法义。所以说对于去向于这样一种殊胜的证悟，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闻的法，它应该有一种希求心。有了希求心之后呢，以前不知道的法能够知道，以前没有证悟的境界可以证悟，以前没有的功德可以获得。说这一切呢，都是从希求心来的。入菩萨行论当中后面也有一段专门讲希求心，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讲到第四个就是外散和内收这两种。第五是内收，第四个内散。外散和内收它都是指我们心态。外散是什么呢？外散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胡思乱想。人坐在电视面前听法，但是我们的这样一种心呢，在想啊，就是说家里的事情啊，在想其他的工作上面的事情啊，在想其他方面的事情啊，这方面的话就自己的心散于外面，外散。像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讲这个五盖的时候调举，这方面就是讲这个自己的心呢散于其余的外境当中，没有专注的法义上面，这个叫心外散。然后呢，就是说第五呢，就内收。啊，内收的话，就说是自己没有外散，但是呢，过于内收了。啊，过于内收的话，有的时候心收得很紧的时候呢，就容易打瞌睡，容易昏沉，容易打瞌睡。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所对于所听的法，啊，就说是也没办法没办法去这个意识，没办法去认知。有的时候呢，是过于专注，太过于紧绷的状态。然后呢，就说是只是圆一个法。啊，下面去牢牢的去抓住它，然后没有通过比较放松的心态去听闻的缘故，只听了一句，然后其他的法都没听到，这个方面也是属于内收的一部分。然后呢，第六种呢是厌倦。那厌倦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时间过得比较长啊，这个方面就厌倦了啊。比如说入行论要学这么多200多堂课，这个时候呢后面就慢慢有一种厌倦的一种心，有了厌倦的心，他的动力就不足了啊，在这个当中就逐渐会产生退失的这种过失。啊，自己不愿意再学下去啊，怎么样，或者说时间很长，不愿意再修下去，这都是从厌倦开始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哎，这个就觉得这个讲法怎么这么长啊？赶快结束了算了。有的时候天很冷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感觉，有的肚子很饿的时候也是一种厌倦心。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厌倦一旦产生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那种专注的心态，没有那种欢喜的心态去听法。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要就断除的。我们应该知道呢，听闻佛法非常非常难得。远远超胜世间当中的任何法，所以说呢，就说是以前的大德，他因为知道这样一种法义非常难以就说是听闻的缘故，所以说呢，为了听闻一句正法，他可以越过刀山火海，他去听闻。他因为就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这样一种希求之心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说是出现这些时间很长啊，或者说是很大的痛苦啊，或者天气很热很冷，他都可以完全都可以忍受。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如果厌倦的时候，就想一想以前大德求法的经历，想一想就是说在我们转生为人的过程当中，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最殊胜的法义，那么就不能厌倦，通过这样思维来压制住自己的厌倦的这样一种心态啊。这个是六种构然。然后呢，就是讲第三大类呢，是讲到的是这个五不持啊，无持呢，像这样的话也是要断掉的。第一个呢是持闻不持意，持闻不持意呢，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把这样一种注意力放在文具上面，哎，看这个文具美不美，看它里面的修饰的词语用的怎么样，像这样的话他都把这样一种这个注意力放在上面。所以有些人就是说他因为就是说处在这个持闻不持意的这样过失当中，掉在这个过失当中的缘故，他就经常去观察这些。大德所造的论点，大德的这样一种讲法，像这样的话，文具优不优美啊？文法上面有没有错误啊？哪个地方的标点符号打错了？像这样就觉得哦，出现这么问题，他就根本不去看意义，他就觉得哦，这个不是一个殊胜论点。所以太过于注重于文字的人，他对于他的本身的意义呢，就会忽略。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说学习这样一种通过文字，主要是为了去除意义的。所以说呢，文字呢，它是表达意义的一个符号。它是用特殊的符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文字美，那固然好，但关键就是讲它的意义。但是如果是太过于注重于表面的文字，它会忽略掉意义的本身的含义，这方面是一种过失要断掉。第二个呢，持意不持文，持意不持文呢，就是说有些人是这样想的，意义才重要，文字一点都不重要，这个也是和前面那个完全颠倒过来。那当然一方面注重意义也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也从另外角度来讲。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我们要去除意义的方便是什么？要去除意义的方便就是文字。比如说我们要去除三宝的这个意义，那么如果没有这个三宝的一个名称，哎，看到佛、看到法、看到僧、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哎，自然而然就说他佛表达了什么， 法表达什么，声音表达什么，这个是呢通过文字可以去除意义。所以说过度的说，哎，一个意义不重要，文啊、意义就重要，文字不重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对于一般人来讲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从这方面讲，我们要从这两个地方就知道了，哦，文和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依靠文字，啊，依靠文字呢，但是不能够停留在文字表面本身，而应该依靠文字去除意义。这个就是二者之间的关联。了解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的处理文和意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了。第三个呢，就是讲上下错谬而辞。那么上下错谬而辞呢，就是讲把佛经论点当中上面的意思放到下面去理解，下面的意义放到上面理解。像这样的话，就是上下错谬而辞了。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了知佛经论点当中它的本意，因为你把它的次第已经错乱了。次第错乱之后呢，你没办法了知它佛啊它这样一种词句所表达的本意了。所以说在了知的时候呢，上和下不能够错谬。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讲到的是颠倒而辞。颠倒而辞呢，比如说上次在就是注释当中也讲到了这样一种，本来对于佛法来讲，佛法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解脱的，但是反而我们认为呢，佛法能够帮助我们圆满世间的这样一种意义，它是圆满世间道的，而不是出世间道的。像这样的世间和出世间它是本来是不相同的，但是呢，我们就把这样一种本来是出世间的佛法理解成这个世间的佛法。啊，你像理解为一个圆满世间的这样一种啊说法，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错误。还有一种呢，比较明显的就是讲我们在佛法当中有一个是一是不一，比如说依法不依人呢，啊，依法不依人，然后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依义不依具等等，这个方面它都是一种啊、有这样一种依和不依。但是呢，如果颠倒的时候，依人不依法，那就错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依具不依义，这个就错了。所以像这样讲呢，它有一种颠倒而辞，颠倒而辞之后呢，就没有办法真正去去入它的这个。啊，就是说最深深的含义当中，这个方面叫颠倒而辞，也是要断掉的。然后第五个呢是不能领会，对于佛法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意趣啊、秘密啊、了义不了义啊，像这样不能够领会。不能领会的缘故，比如说呢，有些是讲不了义的，你把不了义的你只为了义，或者说你把了义的只为不了义，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讲这句话，它有某种利益，但是呢，不了这个利益，直接去。实行那就会错。比如说呢，打个例子讲，举个例子呢，在佛法当中有一句话就是叫做父母当杀，要杀父母，杀了父母才能够获得解脱，不杀父母不能获得解脱。如果你不能领会他的秘意啊，你就直接去杀父母，就会造无间罪。但是呢，佛教当中所讲的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他的秘意是什么，这边呢，父母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讲十二缘起当中的爱趣，就是这个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就是我们的父母，就轮回的父母，就是爱取，因为通过爱取产生有嘛，通过有而产生生老死。所以说我们就讲到了实际上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个父母当杀，就是讲必须要把爱和取灭掉，灭掉了爱取才能获解脱。那么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讲，他有一定的必要，因为当年有一段时间当中，因为佛讲法他都是非通过比较很简单的语句来传法，所以有一些外道啊，他觉得佛教太简单了，啊，没有一点点像吠陀啊，像这些婆罗门教典那么深奥的那个意义。因为佛陀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他这个用的词句啊方面没有用很深深的这些修饰，所以说就是用很直白的语言来讲解。所以有些外道他就觉得哦，佛法当中很简单，就没有什么就是说是深入的内容。所以说佛陀在有些点为了打破他们的傲慢，就故意说了一些这些话，就让他们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父母当杀，为什么杀了父母才能解脱。不单单在佛法当中这个是无间罪啊，实际上在外道当中婆罗门教当中它也是一种啊非常严重的罪业呢。所以通过这个方面他就知道，哦，实际上佛法它并不是那么简单，意义上面是很深的，所以这个方面是有某种必要啊。当然除了前面我们所讲这个例子之外呢，在佛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例子，在大乘经传当中呢也是专门有一个讲到四种秘义是一趣的这样一段这样论文，这个方面呢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方面就是我们要领会佛教当中所讲到的这些秘义，有秘义的说法是什么，或者哪些是了义的，是不了义的。比如说了义不了义呢，在佛教当中有些地方讲五蕴存在，有些地方讲呢五蕴不存在，有些地方讲呢我是有的，有的时候讲我是没有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分不清楚到底有还是没有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这里面有了义不了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表面的角度来讲，所以讲到的我是有的，或者说五蕴是有，它是属于这个不了义的讲法。它从某个层面上，在世俗的层面上，它可以说有， 但是在究竟的角度来讲呢，五蕴不存在，究竟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要了知的这样一种了一不了一之后呢，才能够领会佛教当中所讲的意义。如果不领会呢，这里面就完全会错误。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必须要深入细致的了知之后才能够了知的。像这方面就是要断除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当中有三类。还有一类呢，单独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一直化缘思想。化缘思想当中呢，主要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第一个呢，这个上师呢就是当成这样一种这个一妄想。就佛陀啊或者上师当成这个一妄想。像这样的话他是医生。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法呢就是药把这个法呢当成妙药想。自己呢当成病人想。虽然自己有可能现在这一世当中身体健康没有病，但是呢虽然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内心当中有贪嗔痴有了这些烦恼就算是病人。而且我们是严重的病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我们要做病人想，然后呢我听法修法是作为服药想。就好像我的病要痊愈我必须要服药，所以我一直上是听闻正法，然后听闻正法之后修行呢，这个就作为这样一种服药想，然后如果服了药这个病就会痊愈。这方面就是在听法的时候呢，就应该具足的这些发心和应该具足的这些合理的行为有了这样一种发心的行为，我们自己在听闻佛法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这些殊胜的受用。所以上师也说了，这些文法的规律不可能每天讲，所以说我们在最初学习的时候呢，就应该了知，深入的了知哪些是应该有的行为，哪些是不应该有的行为，哪些是应该有的发心，哪些不应该有的发心。了知这些情况之后呢，每一次在听法之前，每一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听闻正法，那么自己所听的正法通过这个方式去听闻，才能够是一个正确的听闻方式，才能够得到真正的闻法的功德才是一个标准的听法者应该有的这样一种发心的行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简单的我们也是把这个意义呢做了一些归设吧，介绍这个以上的第二堂课算是辅导结束。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恼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德语等觉十八年，多年离波赞叹巴西将，揭开那趣我能这般。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长夜做人我几真不够，养那自己但把长养松，多几用单跟你做不得，得往那月那就是公司说，等我生气气气的老我做，刚给这片特级念完人，多年多把一边做我修，那没想起就得特级的，大不讲看命做个马东人，让东西跌坏了么？变本了不生修见阴定，却把了学我则不总结了，学了话更多用句全部的讲话的话无解运气是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值，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然而你记住为什么只能在地不在地地经样的经，我真断不了送给侬等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正面的教堂的样心的理，人民做能分地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的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个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输红班子个日班马斯的红班子个日班马斯的红班子格尔班马斯。